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我师母还有带着小 Samuel， 我们开车一共八天到了阿拉巴马去服侍。谢谢大家在祷告中的纪念。我知道我每一次出去，我都知道弟兄姐妹会在祷告中纪念。我不仅是你们牧师，我也是你们的弟兄。我知道我是代表教会去的，所以每一次的服侍，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不再孤单，我的里面常常会被圣灵充满。我在想说这一次也是一样啊，我等会跟大家分享。至少这次在开车的时候，我这次前后一共开了1700多迈，都是一个人开，因为我怕师母，她开了我更不放心。特别是最后一天第八天的时候，我们从密西西比杰克逊上面一个 Madison 那个城市一路开车回来，大概开600迈，我一口气开了9个小时。回到家，师母先问我一句，还没到家前一个小时已经问我了，他说今天要不要去祷告会，因为估计我们大概5点钟可以到家。我说太累了吧，已经开了9小时了， OK， 那这个话也就算了。等到了家把车还了，他又问了一句，如果你身体还吃得消的话应该要去。哇，他被圣灵充满，所以我就想这是神对他说话，我就没办法说好，我们再去啊。很感谢主，我们被神来陪伴，所以身体就不再疲乏啊。这是开车去阿拉巴马Tuscosa 和伯明翰两个聚会去服侍。 Tuscosa 大家知道前段时间是最严重的遭遇到龙卷风的地方，我们去之前整个那边的一个小堂还是被封的，但是这次去他们已经开放了，因为当时封的时候有很多人可能涌到那边去发国难财，因为很多的财物都在那边就暴露在外面，警察都封锁，这一次是可以开。你会看到那个绝对不是拍电影，那是真实的，这么大的树不仅被刮倒，没有倒下的树，就像被剃了胡子一样的，全部光的，叶子都不见一个。有些树是把房子一劈二，有些你就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惨烈。我们带了一个人信主，他自己说就是一个房间灶间在那边，龙卷风开始他就在那个脚上，三个脚都被吹掉了，他这个脚还留着，所以他活着啊，这是在那边。但是我要讲的并不是这些，我们讲到那里有一个学生的团契，有一对的夫妇，竟然从教授夫妇，他们从72年开始服侍到今天，我算一算一共是39年。我们又到了伯明翰，那是美东南的重镇啊，我们参加了那边的钢铁工业的博物馆，过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听说70%的武器的这个钢铁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非常有纪念意义。我们也去了，最后我们也到马丁路德的博物馆去，结果礼拜一他们休息，我们没办法进去，有人说留一点遗憾以后你还可以去。问题是在那里有这样一个聚会，也是一对教授夫妇，他们在那里带领了一个团契有10年里面算了一算超过250人信了主，他们甚至比一个百人的教会带领信主的人还多。这个聚会我比较熟悉，连着6年我都会到那边去服侍。在我一路开车回来的路上，我回顾这次我们去服侍所看到所听到的，神的灵突然提醒我，在圣经中耶稣与门徒谈到的时候说到了一个词叫勉强，于是我就因着勉强，哎，我就开始跟师母两个人对话，我越说越激动，我也越说越明白，原来圣灵要借着这一次的服侍要我回来与大家分享一个勉强人的信息。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应用的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我们要从14章16节读到23节。今天的应用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4章，我们要从16节读到23节。我们在这段经文中要注意两个字，那就是勉强。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做一个勉强人的人。翻到了就请大家一起来诵读，开始。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边，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最后一句话说，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这段经文描述的是耶稣与门徒谈道，讲的是人们对福音、对救恩的态度。但这段经文对我最深的提醒是，作为主的门徒，在人们抵挡拒绝福音的时候，甚至门徒也尽了力，将耶稣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连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去请了之后，因为福音的宴席上还有空座。神就提醒我们，主就提醒我们，我们就要继续与耶稣同工，一起再出去勉强人进屋子，加入耶稣宴请的福音的大宴席。我就查了勉强一文的原文，这里面表示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一个强制人做出的特殊的举动，一般用在迫使人或者催逼人。其次，这个词用在强烈的要求人内心的愿望，就是要力劝别人或者促请别人。这就是说，当人们抵挡拒绝福音的时候，神并没有要我们打退堂鼓解家归田，而是要我们继续催逼、力劝、促请，甚至是迫使其他的或是曾经不被我们看好的那些人来赴主的福音的宴席。我想到我们在座的都是知道，我们在座的都是知书达理的人，我们可能愿意去成人之美，但是我们从来被教导千万不要请求人勉为其难的去做一件人家并不高兴做的事。所以当主呼召门徒在传福音受到人的拒绝、抵挡的难处的时候，要继续前行，以一个勉强人的心态去将福音传给其他的有需要的人。这个时候我想对门徒来说是并不容易的，因为勉强归根到底还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态度，它实际反映的是一个主的门徒与主之间的真实的生命的关系。我今天会来讲三点。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让我们做一个勉强自己的人。一个听从主的话语、愿意去勉强人的人，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会勉强自己的人。我们都明白，自从亚当起，我们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偏行己路，随从心中的喜好和肉体的情欲去行。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常常会为了一己的私利要求别人来屈从我们，但从来不会甘心乐意的去勉强自己关心别人，去满足别人的需要。所以一个信了主的，特别是一个愿意做主的门徒的，要将福音去传给需要的人，首先要学习愿意来勉强自己。这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在格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在保罗的话中讲得非常明白，保罗认定每一个人的人生，特别是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场征战，他要令自己的肉身能够为着福音的缘故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好像一个奴仆完全顺服自己的主人，好像一个运动员因着苦练、因着节制最后得着胜利一样。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常常不能好好的去服侍别人，去热心的传扬福音，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胜过我们自己的己身。我们或许过于看重自己的得失，对耶稣的呼召有太多的保留，或许对自己的软弱的肉体有太多的体贴。这一次我去塔斯科萨阿拉巴马，我看到了那边大学的两位教授，他们都姓陈，所以弟兄姐妹、学生们称他们，称两个神教都称不出来，所以称他太太叫哈拿老师，因为他的太太的名字是哈拿，取了圣经上的一个名字，就是撒母耳的母亲。 所以一个是陈教授，一个是哈娜，他们都是资深的教授，现在已经都是七十多岁了。他们从七二年开始整整在这里服侍了三十九年，他们没有牧师。陈教授，两位教授，他们拿出了自己的退休金，希望能够聘请一个牧师到他们那边去带他们团契，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有人 interview 已经过了，最终谈妥了，最终还是没有成行，因为可能是太过艰苦。他在讲说上帝曾经对他们的带领，他们怎么会到阿拉巴马大学，怎么会在那里开始侍奉的。他们讲说了当年他们在台湾准备到美国来留学，他们已经结婚了，都是基督徒，他们在主面前寻求，主啊，求主给我们两个人能够到了美国上同一个大学，让我们能够一同好好的学习，一同支持支持彼此支持来跟随你。结果男的得到了两个大学，一个是西北大学，一个是阿拉巴马大学，在 Tuscaloosa。 太太呢得到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普渡大学，一个是阿拉巴马大学。好，所有的亲人，所有的老师，所有的专家都告诉他们说，西北大学、普渡大学名气都要享誉阿拉巴马大学，所以你们应该都是全额奖学金，你们应该挑好的。但是他们既然在主面前认定夫妻两家一起，所以就放弃了所谓的好的，就来到了那个大学。想不到他们在那边读完了硕士以后，他们又被其他的学校，到了其他的学校去读博士。等他们读完博士以后，阿拉巴马大学竟然双双要求他们回到原来的学校做教授。也因着这样，他们开始了对学生的团契的这样的服侍，于是整整就继续留在那边有近四十年的时间。我在想说，他们在跟我分享的时候讲说，他们的祝福就从此开始了，就是因着当年他们愿意勉强自己顺服圣灵的带领，于是上帝就这样讲，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就赐在他们身上，从此就带领他们进入了服侍。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上帝的带领，神要让一个人成为福音的使者之前，他会不断的兴起环境，先一步让他们来学习勉强自己的功课。于是我就看到了这两位陈教授夫妇在圣灵的带领下，在三四十年的时间中，他们愿意勉强自己来到了这个 Tuscaloosa 的大街小巷，就像耶稣所说的，他们在那个城市的岔路口，在篱笆边把无数有需要的人带进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宴席。我因为听到那句话说祝福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里就有七七烟。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想到自己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神也带领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功课，如何来让自己能够来勉强自己。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洛杉矶刚刚开拓教会的第二年，我们还在读神学，那时候我正好要面临毕业，接下来整个的工作，我们的身份会如何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全家的收入都是没有的。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有名的基督教杂志的牧师来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够去做执行编辑。如果我能够去了，那好了，所有的工资也着落了医疗保险全家，那时候我们刚刚有了 Samuel， 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一路上的身份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但是上帝在那个时候借着何西亚书十章十二节对我说话，他说你们现在栽种公义，到时候就会收割慈爱。我知道神带领我们，因着这样的感动，我们开拓教会，在这样的时候，神绝不会一个完全一个方向的上的完全变化的一个带领，不可能当我刚刚开拓教会就把我带走。虽然开拓的第一年是那样的艰苦，所以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话语的面前，我立定心志，我告诉我的太太，我们现在全家都是在开垦荒地。我甚至在异象中看到我自己在背犁，我的太太在背后扶着犁，我的孩子在旁边在田埂上欢笑。所以因着这样的感动，我就打电话给这位基督教杂志的牧师，我告诉他因着上帝的话语我不能来。我也召开同工会跟同工们讲，我不会为着身份和经济的原因离开各个初创的教会。祝福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那时候是 1998年，神的祝福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离开我。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候，当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来顺服上帝的时候，神的灵就与他同在，神的祝福就源源不断的会加添在他的身上。2000年的时候，我已经做了牧师，那是我来到美国8年之后第一次回去，心里非常的感动，要传福音。但是你知道，几天晚上有点睡不着的时候，突然上帝有一天借着晚上的梦境对我说话，如果你回去悔改，我就与你同在。所以我就知道圣灵要我做什么。我回到中国第一件事，就把我多年之前悄悄的偷拿了人家的文物去还给别人。神就借着这一次的见证，这样的见证，结果在短短的19天里面，让我带了20多个亲戚朋友邻舍和同学信了耶稣。神就使用这样悔改的见证，我也有难为情啊，但是上帝的灵充满我，勉强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做主的门徒，愿意出来服侍神，好好的跟随主的话，那么就从勉强我们自己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应该都看到过一个属灵的画面，那就是你我心中的一个宝座。原来宝座上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从来就是随从己意，偏行己路，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但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要甘愿下来让耶稣坐上去。这个互换宝座位置的过程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甚至会伴随我们的一生。许多的时候，我们即使屁股已经挪离了宝座，但我们的双手可能还死死地抓住座椅的把柄，舍不得离去。所以这个请耶稣坐上宝座的过程，就可以用勉强自己来表达。保罗将勉强自己的这个过程说成是克攻克己身，像打仗一样，像运动员竞争一样，攻克己身，叫声服我。而主的门徒彼得呢，他将勉强自己的过程照着耶稣的话是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你年老的时候，其实不是指彼得年老，乃是像属灵成熟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真实的做主的门徒，其实我们教会最近一直在讲门徒的主题，我们就要从勉强自己学起。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一位勉强自己来顺服天父的人。在约翰福音中这样记载，祝棚节到了，耶稣的兄弟们催他快快去耶路撒冷显扬自己。耶稣太隐藏自己了，你有 power， 你应该让别人都知道，特别是祝棚节这么大的节，你到那边去显扬自己，谁都可以服你。耶稣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哦，原来耶稣有这么大的 power， 上帝的儿子，他的时间是不方便的，他要勉强自己来顺服天父。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效法耶稣勉强自己，就可以从每一件的小事做起。比如今天我这场道，原本我不想这场道，我的道已经在预备了，所以有一个结尾就可以了。但是礼拜三一路开车的时候，当我想到勉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知道圣灵要我临时改变整个的主日讲台的信息。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其实是这一次的服侍，不管怎么说人还是累的，时间还是紧的，但是我灵里想到我将有一个新的信息，一个新的玛拿要给弟兄姐妹的时候，我灵里就有很多的喜悦，我的灵里也很兴奋。这就是勉强自己。你如果服侍上帝，你常常会改变原来你所思想的计划，神就把你打乱，你愿意吗？如果你常常愿意，神的灵就充满你，他知道你的心，一敬畏他。我们来讲第二点，做一个勉强别人的人。刚才讲的第一件事，勉强谁啊？勉强自己。现在挑战大家做一个勉强别人的人。耶稣在传福音的比喻中说，当传福音的仆人回来，将人抵挡拒绝的事告诉主人的时候，耶稣说，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 你所吩咐的我们已经都办了，但是还有空位。于是我们就看到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虽然他们不进来，你要勉强他们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耶稣没有接着告诉我们他的仆人最后有没有继续出去，有没有继续勉强其他的人来仆福音的宴席，但是我们已经明白，一个不愿意勉强自己的人是不会甘心乐意再出去勉强别人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或许会为着自己的利益得失一次一次的去勉强别人，但他绝不会毫无功利的单单的就是为着主的福音去劳心劳力，为别人的需要去付上自己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信主的一辈子的人却从来不向人传福音讲耶稣，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太过看重自己的得失，以致害怕去勉强别人。我告别陈德山教授和哈娜老师以后，我就来到了阿拉巴马的伯明翰。我每年都会到那里去服侍，看到那里有一个黄医生夫妇，他们带领的伯明翰雪之山浸信会中文堂服侍在那里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他们至今也没有牧师，但是他们的中文堂十年来信主的已经超过了250人，每年最低都不会少于20人。黄医生黄太太他们都是开业的医生，也是 UAB 资深的教授，他们桃李满天下，现在退休了，进出他们的学校都自如，还有办公室为他们存留，是非常资深的一位教授，被人所看重。他们早已是主字辈的人了，本想他们可以说退休以后可以清省一点，想不到退休了变得更忙了。现在夫妻俩又要讲道，又要教主日学，又要探访，当然最出名的还是他们的福音馒头。这辈子黄太太做的福音馒头，照她自己的话说，可以堆成整整一个房间的空间。我曾经在德州的角声报上看到有人搬到了德州以后写见证，说他就是吃了黄太太的福音馒头而信主的，因为馒头做的太好吃了，太有弹性了。我告诉你，其实馒头下面有一张纸垫在那边，很多人连纸吃下去都不知道，别把纸都吃了都不知道。这个馒头是用3种面粉做起来的，其中是有韩国的面粉，还有2种，这是我叫太太去特别让他能够去学到得到真传。回来已经，我们昨天已经去了，把3种面粉都买来了，以后你们要吃到我们的福音馒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黄太太70岁了，这样大的年纪，你知道做馒头什么？是跪着做的。她在干什么？每一个馒头都融进耶稣的爱，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告诉你，圣灵在每一个吃的人嘴里开始调味，所以特别好吃，当你咬到嘴里你就甜在心里。那时候开上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有人说志刚啊，你怎么卷心菜都炒得这么好吃啊，我说我怎么知道，其实圣灵知道。当你每一个炒哇，希望再多一些人来，再多一些人来了，哇，不用加味精，耶稣的灵已经进去了。相信不相信？你如果每一次带菜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我告诉你，烧出来的一定是好菜，神的灵在里面就会祝福很多的人。黄医生黄太太他们服侍的特点就是用心。听到你难处的时候，这个黄太太眼泪很多，我昨天跟她开玩笑，那天跟她开玩笑，我说你有点耶利米的眼泪一样，常常用眼泪来服侍。她在教会拒绝使用 email， 她说那太无情，做教授的怎么会不会 email， 她就拒绝使用，太无情，她只用电话，因为电话她说比较的亲切。讲的有道理的。教会里有个福州人的家族在茂里乡在开了餐馆，他们全家英文都不好，所以碰到什么对外的事情都是由黄太太出面，有时候凯旋没有来收钱出困难，这个黄太太就去帮助。教会里的人还知道，教会外面因为他在那边几十年了，大家都很有名啊，这位开业的医生，这位资深的教授，怎么退了休还去赚2个小钱，还到茂里面餐馆里还去打工。但是我看到整个福州人的家族全都信了主，他17岁的大儿子又高又大，叫奶奶的时候当着所有的人面都不会难为情的。有人说他传福音太热心太急，信太急， 但是我见他这么多年，就是一个愿意听从主的吩咐，一次一次再出去勉强人赴宴的。保罗说他是一个为主癫狂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癫狂的原因是什么？非常清楚，癫狂就是失常，就是疯狂。一个读书人被人看为是失常会疯狂，你会怎么样？记得耶稣传福音传的连饭都忘了吃的时候，大家也都一样说他什么？两个字，什么？癫狂。说耶稣癫狂了，饭都不吃了。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是否都太过正常了？既不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勉强自己，也不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去勉强别人，所以在耶稣眼里就看为不正常了。所以在耶稣眼里，我们有时候就成为把银两埋在地底下的人。什么叫做主耶稣的门徒呢？什么是耶稣门徒的忠心良善呢？我想其中的一个指标就是耶稣说的，你愿不愿意以有没有为着还有空位的福音宴席再去勉强一个人进来享用。我好像看那个标杆人生 Rick Warren 牧师讲到他的父亲的时候，临死一直讲一句话，还期待一个人，还期待一个人。他已经建了100多个教会了，这个乡村小牧师一直帮人盖教会，临时的时候就讲一句话，家人听得明白，他意思是说还可以带一个人来信主，还可以带一个人来信主。我想雷克莫斯就因着这个得到了很多的恩膏在里面。我也曾经听过一个美国的传道人，他也曾经来我们这边讲过道，他在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他说他不冷不热的生命最后的改变是因为听到一位在葬礼上听到一位牧师说的一句话。这位牧师这样说，当我死的时候，有多少不幸的人知道我是个基督徒呢？我们死了盖棺定论，很多人都会讲我们怎么怎么，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句话，当我死的时候，有多少不幸的人知道我是基督徒。许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群中活不出一个基督徒的实际的生命，于是我们就往往好自为之，深深地隐藏了自己，既不愿意勉强自己，也不愿意勉强别人，成了一个隐藏的地下基督徒。不是地下共产党员，是地下基督徒。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叫杰森，他来到美国留学，成家立业，最后就信主了。信主的时候已经是40多岁了，他信主的时候就去找他哥哥，哥哥哥哥，你是大学时候就信主了，那个时候我在高中，你为什么不跟我讲死活？如果你信的信仰是真实的，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你从来不跟我讲信仰的事情，如果这几十年我死了呢，我会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弟弟对哥哥的一个话，迎着他那天跟我讲里面，你看到有一个灵在里面，我就想起了穆迪。穆迪是美国所重用的，神是在美国所重用的一个布道家，有名的布道家，100多年前有名的四级大火在芝加哥发生，那一天他在开布道会，他已经听到很多警车在外面呼叫的声音。他那个时候连续几个礼拜都在讲一个信息，耶稣是谁。好，今天信息讲这里，下个礼拜你们预备好心要复招。 OK， 他不复招，你知道吗？最后他的整个的聚会所也被烧掉，很多的人因着在这大火中死去了。他在主面前忏悔啊，他说耶稣啊，很多的人就因为没有呼召，他们死了，他们会在地狱中向我控告，从此以后只要有机会圣灵感动他，他就呼召。这是穆迪。我在想，今天神兴起磐石教会，兴起我们这些人，就是要我们在 Austin， 特别是在 Austin 的西北这些还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的大街小巷，在我们所住的社区的岔路口和篱笆边，去勉强别人来赴耶稣基督的大宴席。因为耶稣的宴席中还有不少的空位，因为耶稣他不愿意一人承认，乃愿人人悔改。我们听到出去传福音的仆人回来对主说，主啊，你所吩咐的我们也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 到路上和篱笆边勉强能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在这段主人与他的仆人，耶稣与他的门徒的对话中，我们要看到一个福音的事实，不是耶稣要我们去勉强人，而是他道成肉身，先来勉强我们这些人进入了他的国度和救恩。每个人信主都不容易啊，都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工程啊，上帝为了设计让我们进到他的国里，他派了多少人来勉强我们啊，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去勉强别人呢？大家都记得那葡萄园的比喻吗？耶稣是那一天一共有五次，他从清晨六点，天还没有亮，他已经在门口呼召人到葡萄园里做工了，一直到了下午五点，太阳快要落山之前，他还是要最后一次的借着天黑之前的那一点点的亮光邀请人进入他的恩典中。我们一定还记得，因为主说凡进葡萄园做工的人都一样的工价，这就使得清晨被主呼召进去打工的人还觉得耶稣不那么公平。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一位勉强人，哪怕是晚上五点都要带你进到他的恩典里去的那样的人。我们可以说耶稣就是一个勉强人的人，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自己大发热心去勉强人，而是属主的人和主一起去勉强人，与主同工，一起去领人来归主，奔赴耶稣的大宴席。记得2001年，我那时候在洛杉矶和十几个小教会的牧师，我们联合举办了一次连续40天的改变历史40天，我们称叫改变历史40天的布道会，在同一个地点，就是我们这十几个牧师轮流上讲台，轮流邀请人来到听福音。那个时候我要做外场的负责同工，要常常带领人挨家挨户，在 圣盖瑞 Valley 那个城市一带挨家去敲门，让人能够进来。你要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在美国每个人都强调那么私有的空间是那样的独立，保持距离，你要去敲人家的门，你会遇到什么样？也有 好言相迎的，但也有恶言相向的，被骂的，什么都有。我要带领，你要知道每一次都是很难的。这个时候神就让我看到这段圣经，勉强人去进来，那个时候我心里突然释放了，耶稣啊，骂是骂你啊，不是骂我，你在我前面啊。OK， 因为每一次都想到耶稣在我前面，骂的是耶稣，有耶稣为我挡，我骂起来就不那么难处了，我的心里就释放了，我要受苦也跟耶稣一起去受苦了。四十天了，好有趣啊！你要知道，四十天之后，我们统计了一下，有400多人信了耶稣，每天可能不多，就10来个人、7、8个人，但是连续40天，你会怎么样？不得了，改变历史40天，结果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教会中也有这样的人，你们听到鲍伯姆他们传福音吗？他们很多是勉强人的，可能你如果你成为他们福音的对象，你可受不了。他们原来住的那一家挨家挨户都被他们敲门，哇，我很感动。他们讲到这个福音就开始，你又看到里面的有火啊。再说我们有一个伯母，因为我们的信息会在网上，我不讲他的名字，有一天他无意识地告诉我，讲说了他是个副司令的太太，但是你知道吗，信了主意他做什么，在他们军人大院里面带领起福音班，带领起查经班，多不容易啊，多少的勉强人的在背后啊。这次我去阿拉巴马服侍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回程的路上停留在密西西比这个 Madison 这个小城里，我的朋友就特别为我安排了一位久听不信的慕道友。哇，这个久听不信的慕道友从台湾来，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报佳音，他什么都懂，进出教会几十年了，游子，老游子，牢牢地记着教会和基督徒许多不好的见证，哇，如数家珍，讲出来都是这种东西。但是他看重为人道德，哎，他也蛮看重为人道德，将3个女儿都送进了基督教的私人学校，但是他仍然在门口徘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人是这样的，我与他讲福音，讲生死，讲审判，非常的直接，比教会的讲台上讲的还要直接。这个人什么都懂了，你还跟他讲什么？就是生死审判了，天堂地狱了，真的还是假的了。好，我也勉强了，最后就祷告啊，他要祷告，要为他祝福，所以我在既然为他要祝福，他也明白有一个祝福是从天上来的，那好啊，我就在祷告中辅导他信主。 我睁开眼睛看，还在摇头，不要不要不要。OK， 我知道我在勉强他。是的，他走后，他会跟那个朋友讲说，你的那个牧师朋友好像太不客气了。第一次见碰面，虽然我们那天做了100个烧饼，给他带去20个。OK， 不要他动什么，学会了 OK 你就坐着，师母去烤 OK 你就拎着听福音，烤了给你带20个走 OK。最后不幸 OK， 他可能会跟我的那个朋友讲说，你们那个牧师朋友太不够意思了，来了讲是讲的蛮好了，但是太不许人了。你想想看，如果他有一天信主，他会怎么样？他会知道上帝恩待他。如果有一天他在地狱中，他会怎么样？那个朋友真的够朋友，生死还把他拉。我有时候跟不孕朋友讲得非常清楚，对吧？我不愿意让你在地狱中说我好，我倾向在你在天堂中说我这个人太厉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就这么讲说的。我想神是很幽默的，你如果愿意学习做一个勉强人的人，他就立刻会兴起环境让你去试着去行道。你今天如果在这里立志说，主啊，我愿意去做一个勉强人的人，今天晚上神就会兴起环境让你去试着去行道。当然所谓传福音勉强人，不只是与人讲理，甚至也不只是讲你得救的见证，而是要用上帝的全能，用基督的大爱，用十字架的大爱，好像圣经所说，你能不能将爱的炭火堆在人的头上，人家看到你即使在讲说道理的时候，也看到你里面有颗爱的心了。如果这样的话，人会降服，就像我们降服在上帝的大爱面前一样。我现在讲第三个，大概第一个我讲什么，要做一个什么勉强什么自己的人，第二个要什么勉强别人的人，现在我讲一个要做一个勉强上帝的人。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就是一个勉强人的人，他也一样鼓励我们来勉强自己，来勉强别人。但是我们是否想到神还盼望我们要来勉强他呢？我在说，其实勉强是一个关系，我们为人女儿，我们都是为人儿女的人，我们都不难体认什么叫勉强。特别是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曾经缠着父母，叫死缠着父母，勉强他们来答应我们的请求。神作为我们的父，耶稣作为我们的主，他们都提醒我们可以常常以一个孩子的身份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来勉强他。神从来不怕人与他摔跤，雅各与神角力的结果是变成了以色列。一个从来不勉强神的人，也与神的关系，他与神的关系一定是疏远的，他与神的关系一定也是陌生的。而一个常常勉强神的人，这是讨神喜悦的，他也常常能够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来做一个勉强人的人。我在圣经中看到亚伯拉罕，他为了侄儿罗德所住的诚意不被毁灭，他一次一次的勉强神，大家都知道他想神能够收回初衷，他假设如果城中有50个义人，神就不毁灭，神答应了就一直降到最后10个义人也不毁灭。你说他说什么？他跟神说，他真是缠着神了，死缠着神，他勉强神，他说我虽是尘土还敢对主说话，一次一次这么跟主说。可见勉强是一个关系呢。亚伯拉罕跟主什么样的亲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关系才能勉强。我们也看到摩西在神击打西乃山下的百姓以后，决定不再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去迦南了，摩西就切切祈求神，最终真的就是神改变了心意，好了好了，神在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本来说我不跟你去了，你自己去吧，他说你不跟我去，我去什么？我不去了，不去了，就是不去了。神最后没办法，神说什么？好了，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亚伯拉罕得安息。我们也看到大卫数点的人口得罪了神，神降了3样灾让大卫来选。神是公义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基督徒是牧师，你犯了罪就要承受罪的后果。大卫3样灾害让他选，大卫怎么样？不选，有点无赖吗？不选，我就是不选。大卫怎么说？他勉强神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勉强神。在新约中我们也看到保罗因为身上的刺3次求耶稣拿走，直到复活的耶稣亲口对他说，保罗，我的恩典够用。直到保罗 真正的明白，原来主耶稣不拿走他身上的刺，是怕他得着的启示甚大，过于至高，怕保罗败坏，所以不拿走，让他在难处中能够常常祈求神的恩典。保罗也在勉强，直到明白为止。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觉得耶稣太忙，不信他耶稣会有空来看顾自己，所以从来不去勉强耶稣，以致他们只与主的关系非常的冷漠和疏远。其实我们的主是非常喜欢跟随的人常常来勉强他的。我在路加福音看到两个非常绝对的例子，那是耶稣的比喻，讲的都是要我们来勉强神，勉强他。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只举一个，他在路加福音15章5节到10节，我可以读出来给大家听。路加福音11章5节到10节是这样一个比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啊，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了，我们也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于是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着他所需用的给他。耶稣说，我是这样的，虽然你不是我的朋友，虽然欺负你不尽情理，但是因为你情辞迫切的恳求我，这样来勉强我，我就照你的需要来满足你。耶稣接下来的话是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如果按照情理，那个人因朋友半夜客房，自己没有预备好夜宵，却敲别人的门来借饼，人家已经上场不给他，是很合情理的。因为我们从道理上都明白，这个人实在是太勉强别人了。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对于神，我们就要这样勉强祈求他。耶稣说，即使不是朋友，即使你这样不尽情理的来勉强我，就因为你情辞迫切，我就必定起身照着你的需要用处来给你。多少的时候我们读到耶稣的应许，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但我们里面仍然不相信，仍然不敢去，也不愿意去勉强神，以致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靠着自己一点可怜的能力和智慧度日子，于是我们的脸上没有笑容，生命没有活力，侍奉也没有高油。我再说，勉强神是一个关系，如果我们不习惯来勉强神，那么我们最终就不会有勇气去勉强人，也不会甘心乐意来勉强自己。这次去阿拉巴马服事的前夕，我们祷告神，让我们能够多多的从陈教授、黄医生他们身上学点什么。圣灵非常清楚的在临行前的一天提醒我，要我做福音的烧饼。哎，黄太太做福音馒头，你可以做福音烧饼啊。于是我们在临行前的一天赶紧做了160个烧饼带着上路了。我不知道神怎么用，我们就把这160个烧饼带到了两个聚会中，与许多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后来又在那里用2个晚上的时间，又手把手的教会了他们做200个烧饼，许多的弟兄姐妹，甚至我还说拍了照片，是第一届福音烧饼什么培训班。我告诉他们，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享用，每个人都吃得这么好吃还不够，好做，不是回去给你老公吃，给你老婆吃，给你什么，对，是要给他们吃，但更多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挑战他们，不能只要黄太太一个人做福音馒头，黄太太说他们都知道配方的，有几个人做，就他一个人做，而是要更多的人起来为着福音的缘故做馒头做烧饼。我也为此呼召他们，下一次我来的时候，你们要拿多多的拿烧饼出来给我吃了。为着福音的缘故，要多多打开家门，你们要迎接人，你们要多多的出去探访关心人，要多多做自己爱吃的菜肴点心，拿去教会小组服侍人。我们的教会已经有传统了，我牧师会做菜，总拿好吃的来给大家吃，大家吃，哎呀，这是牧师烧的红烧肉，连汤都烧吃完了。我们教会我一看不错，弟兄姐妹都拿最好的，我一直要求大家，你要拿到团体，拿到小组，一定要拿自己爱吃的，你不要拿不爱吃的。 你连这件东西你都，而且不要拿自己三个人够吃的，你要拿十个人吃的，你去。所以我这次挑战他们，我们教会已经有传统了，你们也要这样，不能让皇太太一个人做福音馒头，要每个人都起来，这叫服侍人。所以很感谢主，这些服侍又是开车又是讲道又做烧饼，有疲劳也令人兴奋。所以圣灵其实早有预备，他在我还临行前他其实已经有预备了，以致让我就一起去学习做一个勉强自己勉强别人也勉强上帝的人。这次服侍给我一个比较深层的提醒，是在塔斯特科萨陈教授和哈娜老师带领的传奇，以及伯明翰黄医生黄太太带领的雪之山中文堂，如果缺了他们这两对教授夫妇，我看这两个聚会似乎将不复存在，因为他们连牧师都没有，甚至连比较成熟的与他们搭配的同工都缺乏，因为他们常常流动，更不要说一个完整的教会架构了。于是我又想到了勉强两个字，一方面我看到这几十年来要带领一个聚会能有这么多人信主，陈教授黄医生他们一定是一个勉强神，如果一个人不能勉强神，他们绝对没有力量，他们是一个勉强自己，如果并不勉强自己，肉体的软弱早就散了上风，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他们也是一个勉强人的人，如果不勉强人，福音怎么传出去呢？但另一方面我看到许多已经有了很好的架构的聚会或者教会，却少有人为了福音而活的成为一个勉强人的人。于是我就发梦，我也在梦想，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在梦想，神使一个勉强人的人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就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的磐石教会多一些为了福音而活愿意勉强人的人，那么神就会在我们的教会中得着比昨天更多的荣耀。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等候你的声音，我们的教会被你带领已经第四年了，第四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的年头。亲爱的主，如果说前三年已经打一点基础的话，那第四年应该有一个发展。亲爱的主啊，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原本就是出来职堂的，为了得到更多的在奥斯汀还没信主的华人，求主你将一个勉强人的心赐给我们了，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无论做什么总想到一点，就是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愿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做在耶稣的身上，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做什么想什么，主啊，都愿意你在我们生命中得到荣耀。主啊，你已经在我们教会中得了荣耀，但是我们知道你要在我们教会中得着比昨天更大的荣耀，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心意。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已经在常常的嘴里说要做门徒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勉强自己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勉强别人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常常来勉强上帝的人。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